就是说，这个菩萨他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他之所以不会有这个嫉妒心，除了一方面，他是依这个实相的智慧观察三轮体空之外，那么再一方面呢，他自己自力来说，他对这个佛法的这个追求啊，是十分的这个精进，十分的好要的，所以专要求法，心无厌足。他今天学习无量边的佛法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这个众生的目的，因为众生有无量边的这个。无量无边的根性，所以菩萨呢必须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来广度这个无量无边的根性的众生。所以，因为他这样的发心，他的发心只是为了要求法的缘故，所以说呢，在整个过程当中，他这个成果到底什么时候成熟，他就不会那么样的，不会那么的执着了哈。然后看到别人的这种广大的利他事业，当然心中也不会有嫉妒，因为他心中纯粹是为了要。这个度众生的缘故，而来学习佛法了，不是为了跟别人一争高下。那再来看到这个正修，正修的话也是首先看到利他，第一段证明利他，证明利他当中第一段起说心胜，当然利他的话最主要是说法了。那说法的话，首先先介绍这个菩萨他说法的时候，他这个内心的这种好要说法的这种殊胜。看到经文他说。常欲广说，智无疲倦。好，菩萨为什么能够常欲广说，智无疲倦？这个主要是因为他的悲心的推动啊。好，因为菩萨就像我们这个在那个七重因果说到，广论说到的哈，这个菩萨看到众生啊，就像他自己的母亲一样，亲生的过去生亲生的母亲一样。那么菩萨思维众生啊，在无量边的苦恼的境界当中不断流转，头出头没，那心中啊很愿意想离苦得乐，心中常常希望有人来救拔他。而菩萨想说，我曾经过去啊，曾经是他的这个最爱的孩子，他这么样的照顾我，这么样的爱护我，然后他今天在这个苦恼的六道的境界当中不断的这种受苦，一直心中一直希望有人救拔他。那当然他过去一生曾经对我这样子的好，是我是他爱子，那所以说他今天我看到他这样的受苦，我怎么能够忍受安忍这样的事情呢？所以菩萨因为这样的悲心的力量的推动，所以呢他会对这个众生啊会殷勤的来度化众生，然后不辞任何的疲厌啊。那当然度化众生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为众生说法，所以因为菩萨大悲心的缘故，所以呢他为众生广说佛法的时候内心是没有疲倦的。但是看众生的善根啊，众生有需要，那么他菩萨呢就忘记自己自身的疲惫，甚至自身的苦恼，然后来为众生广说佛法，这大悲心的推动。那此起说心胜，这大悲心了。那么今天呢讲到这个所说的法的殊胜，他这个所说法不仅是大悲心了，不仅只有慈悲而已，他还有真实的功德，讲到他所说的法是有真实的智慧的功德。看到经文，激发鼓，见法床，要会日，除痴暗。那这个地方呢，是说明菩萨在说闻思修三会的法，好的这个相貌。那么激发鼓是说这个菩萨说闻会的法的这个殊胜。好，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闻会的法称之为这个闻会法？这个说闻会法称为激发鼓呢？好，就像那个看这个世间的鼓，这个鼓啊拍动的时候，那个鼓声啊，会可以传到很远。那这个譬喻是譬喻什么？譬喻这个菩萨他在说法的时候，他所说这个闻会的法，能够啊，这个流过很遥远的地方去，能够传播到很遥远的这个众生的地方去，所以称激发鼓。那接着呢，思会的话是见法床，思会就比这个思会的这个层次啊，它这个智慧的层次，就比这个。闻会的层次还要高。那么闻会的话呢，仍然必须假借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然后才能够来浅显这个事理，才能够来理解来观察这个事理。那等到思会程度的时候，那菩萨他就不必要假借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语言文字啊，就像这个古德说啊，这个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吃饭也知道，那么睡觉，那么一切一切的这个境界，一切有为法的很粗俗的境界啊，都能够往道上会，这个时候就是思会的境界。就像啊，有 有人问这个祖师说啊，什么是佛祖西来意？那这个祖师跟他回答说，庭前柏子树。好，那这句话在佛陀所说的经典里面呢、是找不到的，在文会的法里面呢、是找不到的。那么这是因为祖师啊，他对这个佛陀在文会的法所说文会的法已经融会贯通，然后将这个法跟他的这生命呢、相结合在一起，变为他这个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呢，他面对一切的境界都能够往道上会。所以当别人问他什么是道，什么是佛法，他都能够当下以这个现前的这个境界来为他回答。好，不必一定要假借那么多的经典语言文字啊，像我们讲那么多的经典的语言文字来全显这个真理。好，那他就是能够根据众生的根性啊，直接啊一针见血的，然后来一针见血，然后单刀直入的切入这个核心里面去。那么这是智慧。所以那个剑法床就是譬喻智慧的法。怎么说呢？你看那个床，你看这个大殿的这个尊胜床啊，你看那个床啊，它非常的高。那么这个床在大殿树立这个床，这个床呢，代表这个佛的这个法身的功德的这个高盛，所以床本身有这种高超殊胜的这种意思的哈。那这个法床呢，就是说菩萨所说的这个思慧的法。好，那么这个思慧的法呢，它能够啊，和圣身的这个法啊，非常的相应，非常的殊胜，所以称之为见法床。好，这个法它能够见着安，能够安立，能够建立啊，好这种很殊胜的这种法，思慧的法。就像有人问祖师啊，什么是佛法？禅宗祖师啊，那么祖师跟他讲啊，吃茶去。每个人问他，他都告诉他说吃茶去。那有的人，或者是有的祖师啊，也能问他什么佛，问他什么佛法的大意，他都告诉他吃饼去。当然了，讲这个话不是戏论啊，我们讲可能就是戏论，但是菩萨那个祖师讲的话，绝对是有他的这个真实意。他是看众生的根性啊，帮助他能够脱离啊这种文会的。在文会当中对语言文字所产生的执着，然后能够契入这个真实相。那这样子的法义呢，就是见法床，这法义非常高超殊胜。那么就是思慧的法。那再来呢，讲到修慧。修慧我们讲到说，所谓修慧就是说，在思慧的这种智慧，在这种思慧的基础之下，那么接着呢要禅定，至少要初禅的以上的这个禅定啊。那么在这禅定当中，然后发动这种智慧呢，佛法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然后来断除我们的烦恼，也断除烦恼的力量，所以称为修慧。前面文思的烦恼它是力量很薄弱的，因为它没有禅定的基础的滋润的那种支持啊，所以它力量是很薄弱的。那等到达到有修有得到禅定之后，这个时候可能修慧，这个时候修慧的这种智慧就有真实断惑正正的力量了。好，顺便看到修慧的文，耀慧日除痴暗。这个地方呢，以这个太阳来做譬喻。你看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啊，所有世间的这黑暗的境界啊，马上消除掉。所以呢，譬喻菩萨为众生说这个修慧的这个法的时候，好，说修慧法的时候呢，那想告诉这个众生呢、当然众生本身必须要这个条件哈，为众生说。如果修行三昧，修行陀罗尼的这个方法，然后修行三昧陀罗尼当中呢，这个修行人可以因为这个规则的这个修持，可以断惑，可以正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太阳一样，可以破除一切的这个黑暗。当这个菩萨说明这种修慧三昧陀罗尼的法，众生因为这个原因得到利益的时候，所以众生就能够断惑正证，能够破除这个无明的黑暗。好，所以说这个是说修慧的法。好，那这个是所说的法圣。好，菩萨一直这种无穷无尽的大悲心，永远不断的无穷无尽的大悲心，然后呢再以智慧为体，然后说源源不断的来为众生说闻思修善慧的这种甚深的佛法。好，那这个是正修，就前面这个基础之下，然后达到这种利他的这种正修，利他的正式的方便。那么同样的，我们讲到这个正修的话，这样的利他也有必须要自利的这个基础。所以第二个人看到正因自利，自利的话呢，就是修六合敬，在这个僧团当中， 或乃至入一切的这个大众当中啊，都能够与一切众生啊都能够和光同尘啊，然后随顺着这个众生的因缘呢，不要恼害众生，那么就是修六合敬。那所谓这个六合敬的话呢，这个智者大师在法界次第出门里面解释六合敬了、他说这个合的话呢，合的话呢是说外同他善，就在外的话呢表现出来的同他善，他人修善法，那么我们也跟着随学，那别人在修，别人依着身口意来修善法，我们呢也是一样的，依着身口意来跟大家修共同的善法，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听课，我们就在一起，我们就跟着别人一起听课，大家在一起礼拜，那么我们也是一样和大众随顺大家，跟随顺大家在一起跟着礼拜，一起做早晚课，那这是外同他敬，那外同他善称之为和。那敬的话呢，讲到内自谦卑，在这个大众当中呢，这个菩萨为什么能够外同他善，为什么能够跟别人在一起和共处呢？因为他内心啊常常保持那种谦虚的心态，能够常常长居学弟啊，他纵然有再大的功德，甚至他证了法身的这个智慧，但是菩萨仍然觉得啊，他自己还有很多不圆满的地方，所以呢，他认为这个众生都可能要有他学习的这个地，有让他学习的这个优点，像孔子说啊，三人行呢，必有我师啊。好，那所以说呢，菩萨能够常常保持这样的这种谦虚的心态，所以能够敬，在大众当中能够尊重大众，称为敬。内自谦卑呢，称为敬。因为有这个内自谦卑的敬，所以表现在外的就和，就是和大众。好，所以如果没有内心的真正的谦虚，这种对众生那种一切对一切众生这种真正谦虚恭敬的心的话，表现在外面的和啊，那就是一种权术了，就不是真正的和了哈。好，所以这个和跟敬必须要同时在一起。当然，同样的，如果说只是用内心的谦虚表现在外面是一种粗糙的那个恼害众生，那当然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对的。好，那六合敬的话，我们都知道了哈，就是身口意借鉴力。好，这个根据这个祖庭寺院这个中国古德的祖师啊，把这个六合敬呢，用几个简单的字说明一下。这个身口意的话，这个第一个身和同住，在一起啊，和共住，深夜在一起和共住，不要触恼他人。那么今天我们在大众集合的场所呢，我们都很维持自己的这个身业，不要因为我们这个身业的粗重而影响到其他的人。好，那接下来呢，口和同悦，口和无争。好，大家在一起讲话都讲柔软语，讲利益众生的话啊，纵然劝谏，有所劝谏，也都是啊以这种柔软语来为众生劝谏。那么是口和无争，好，不必要做这些争论的细论。第三个呢，意和同悦，好，在一起的时候啊，大家能够和的这个共住，好，然后你看到我，我很欢喜；我看到你也很欢喜，意和同悦。第四个呢，戒和同修，好，戒当然包括佛法的这个佛陀所制定的这个五戒八戒，乃至出家戒这种自教戒之外，乃至广义的一切能够调伏我们的心的法门，都称之为戒。因为戒的本意就是调伏了哈，那这一切能够调伏我们内心的这个法，大家都能够在一起和和的共修，好，在一起大家这个道场，大家同样的都是修净土法门，好，大家都同样的都是持戒，好，那这样子的话才能共住。好，如果其中有一个人呢、他不持戒，或者有个人呢、他破坏净土，比如说这个修净土道场，有个人却唱反调，破坏净土法门。那这样子的话就不能共住了，好，所以戒和同修必须修行一样的这个调伏的规则。那么再来呢，见和同解，这个戒的话呢指的佛法第一谛，大家修行同样依止佛法的这个第一谛来修行。好，当然大乘的第一谛跟小乘的第一谛也有不同，所以大小乘也事实上也是没有办法共住的，好，因为这个众生都有法执，大乘的第一谛是实相啊，那么小乘的第一谛是空性，那么这两个大能够容小，但是小呢却不能够容大，所以啊，这个小乘跟大乘能住在一起啊， 他要法是很重的话，那他是会住得很难过的。那大圣是不会的。所以见对于这个佛法第一谛这种智慧呢，大家必须要共同的自见，必须共同依止这样的共同的自见来修行。那么每一个人都知道一切法无我无我所，纵然我们证不到，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这样的共识，就见和同解。第六个呢，利和同均，有利养来了，大家必须平均的这个分下去。当然有在比丘戒上头说，除非说有特殊的因缘的，那就是说所谓特殊因缘，就是说比如说别人因为供养我，单独供养我一个人了，然后他能够道业能够增上，而如果说你告诉他供养大众的话，他道业不能增上的话，他不欢喜心，他不会欢喜，那当然这个时候可以方便的开源接受别利养。那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呢，那我们都应当利和同均，在这个大众当中大家有福同享，所以这个利和同均。那菩萨呢，就是一直这样子这种六合敬的这种心态，又能够和外同他善，又能够尽呢内自谦虚，内自这个谦卑啊，能够这样跟大众在一起六合敬，所以呢菩萨表现出来就是条肉清净。那么因为这样的心，所以众生看到他能够欢喜，所以菩萨能够为众生说法。好，所以这个自利利他，这是这个是有互相的关系的。好，那么这是以上所说的自分，菩萨自分的功德。那菩萨虽然说有这样自分的功德呢，那这些主要都是指的是自利他精进的这个相貌。那接着呢，菩萨还要追求圣境，这个趋向这个佛的功德，这个圣境佛的功德。那圣境当中呢，也分为三段，第一段修持，刚开始出发心来常随佛学的情况。那利他呢，先讲到这个利他是，我看到经文常心法师，好，那就是说常常在大众当中为众生说做法布施。那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菩萨呢，他这个菩萨在这个大众当中呢，但是好要说佛法，不轻视语，常要正论，不轻视语，常要正论，就是喜欢说佛法，那不会说一些散心杂话的戏论，常心法师。那再来呢，自行使，底下我们先把经文全部念过一遍。智勇精进，心不退弱，唯是灯明，最胜福田，常为师导，等无真爱，唯要正道，无欲心期，拔诸欲刺，一按群生，功德殊胜，莫不尊敬，灭三垢障，有助神通。那我们看到自行使的话，就是智勇精进，心不退弱。那菩萨在修一切这个佛法，虽然说佛道无上呢，但是菩萨仍然发心了，誓愿成了这个佛的功德啊，是无上这个乃至等觉菩萨都有很多不明了的地方，佛的这个成佛道路是这么样的长远，是无量的阿僧祇劫。但是菩萨的心，他的心态呢，他的心智呢，非常的勇猛精进，不会有退弱，观察无量阿僧祇的这个生命，阿僧祇劫生命的这个精进的修行呢，菩萨内心不会有一丝一毫的退弱。好，这自行的开始。那么修次呢，首先看到利他次，第一个化德胜，教化众生的这个功德的这个殊胜，唯是灯明，最胜福田。好，这个菩萨他是做这个众生的这个灯明，为众生开启这个智慧的光明。那么这个就智慧之良来说，能够使众生再回智慧之良。那么就福德之良来说呢，菩萨为世间众生的最殊胜的福田，因为他本身有功德，那么众生因为供养他的缘故，能够积极广大的福德之良，那么能够使一切的这个没有福报的这个没有福德之良的众生呢，能够再回，也能够再回福德之良。所以菩萨呢，慈悲啊，为众生做福田。那化义胜呢，常为师导，等无真爱。好，那就是说菩萨他在这个化导众生的时候呢，他那个内心是保持平等的心态。好，就像这个《涅槃经》里面说啊，有一个人呢拿刀子来害佛，那么另外一个人呢，以种种的这种旃檀的这个香啊，来供养佛，来吐佛的这个色身，来供养佛。 但是佛陀呢，对这两个人呢，都是平等无二的，不会说你要站在那供养我，我就喜欢你，我就觉得你这个人有善根。然后你要另外一个人拿刀要来害佛陀，佛陀就说：“哎，你这个人业障真重，就对他可能排斥对别心。”佛陀不会。就像你看这个经典里面说啊，即使提婆达多哦，他这么样的常常恼害佛陀和恼害佛陀的僧团呢。但是当有一次提婆达多吃坏肚子痛的在地上打滚的时候啊，他是心中啊意念的南无佛啊，这个时候本是释迦牟尼佛啊也是一样啊，现神通啊。从遥远的地方啊，伸出手啊，来摸摸他肚子，然后来为他加持，这个时候他肚子痛就好了。所以即使这样，恶人呢，佛陀仍然是慈悲的摄受。那菩萨学习佛陀的这种平等的心，所以菩萨也是一样，等常为是道，等无真爱。他做众生的导师呢，心中是保持平等的心。那么以这样子的平等的心，才能够啊利益广大的众生，好才能够。利益，而且能够给众生真实的利益啊！如果我们心中这种爱憎取舍的这种心呐、啊、太强烈的时候啊，我们很难呐、啊、去给众生真实的利益。好，因为爱烦恼太炽盛的时候，心不容易保持清净。好，那么接着自行次，这个自行是利他的意志，好，唯要正道，无于心期。好，那。菩萨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他内心能够保持平等的心，而且能够继续不断的这个追求佛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围绕正道，好，他的内心只是为了这个大悲的推动，大悲心的推动，所以要广学无量无边的佛法，然后学习无量无边的佛法之后呢，然后呢满他的愿呢度众生，他只是做这个事情而已，不管你对他好是不好，这个都是身外之事，好，所以他围绕正道，所以无余心期。没有余就是残余，没有残留有心就是欢喜，气是忧愁对众生不管怎么样对他，这个他的心中都不会有特别的欢喜，特别忧愁的心。菩萨的心永远保持在极静，而这个极静而又这种慈悲的心情当中。好，接着呢讲到修成，那么利他成的话呢，首先看到第一个化人离过，就是拔诸欲刺以安群生。这个欲望，这个五欲呢，为什么生这个刺？好，就像我们可以想象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啊，被这个树的这个刺啊，刺到这个肉里面，那刺到肉里面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拔出来的时候，没有拔出来的话，这个刺只要停在肉里面呢、啊，我们不管行住坐卧啊，都会觉得这个身体不安稳，觉得很难过，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都不对劲。那么五欲呢，就像刺一样。各位，我们去意念啊，去想啊，当我们心中单独的五欲境界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不是我们的身心啊，是不是焦躁不安？一定是的。就像我们身体中了一根刺一样，当我们的心中这个单染在五欲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这个身心呢、啊、也是不安定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做什么都不对劲。好，所以五欲呢称之为刺。好，那么菩萨呢能够拔除众生的欲五欲的这个欲刺，来安定众生的心。好，那么化这、就是化人离过断恶，那么接着呢化人从善修善的话呢，就是功德殊胜，莫不尊敬，那使众生能够升起种种善法的功德，种种定慧的功德，那么因此之故得到众生广大众生的这种尊敬，好成功德殊胜，那众生的莫不尊敬，那么这利他的成就。那么自行成就的话呢，第一个成就断德，好，那么断德的话就是灭三垢障，灭除烦恼。那么第二个呢，成就行德，这就行德就是那个智德的哈。那么游诸神通，因为有这个大智慧的缘故，所以说呢，才能够在禅定的境界当中发起种种大神通。那么这是以上所说的是菩萨。他一直自分跟圣境之行，那么修行静心的相貌，那么这个是修行的这个因相、哦、那么这个修行的因相，这个静心的相貌，那么含摄在前面所说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修行，这个因地的修行里面、哦、其他因地的修行都含有这个静心的相貌、哦、这样前面的这个善法才能够成就。 好，这是新五，勤修增进。接着呢，看到新六，好，行诸力具足。这个地方讲到菩萨呢，他因为前面的这个因地的修行，哦，这个自分之行乃至这个追趋向佛果的这个真上之行，所以呢，他能够成就十三种这种殊胜的功德力，哦，所谓诸力具足。好，那这个当中呢，第一段是别事，哦，第二段才是总结的哈。那别事当中的话呢，又分为这个两大段，第一段自力具足。先讲自力，然后再讲第二段化他立足。那自力的话呢，分为三段。第一段约修分别，哦，约他这个修，这个修法的这个，约他这个修法的这个内容来做分别。好，那我们就看到经文：因力、缘力、意力、愿力、方便之力、常力、善力、定力、慧力。好，这个文很精简的哈，哦。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根据古德的解释了哈。哦，来跟各位说明一下这些精简的字哦，它所要表达的义理。那么第一段的话呢，约修分别第一段讲到起修所依，所依就是说，在一切的这个修行当中，我必须要依止，好，就是说以这个为主体的哦，也就是说这样这两个法因力缘力呢，必须贯通到哦，必须贯彻在一切的修行当中，好，就像这个植物。哦，这个树啊，它必须要依止这个大地啊，它才能够这个生才能够开花结果。那么一样的，这个菩萨的修行也是要依止因力缘力，哦，才办法成就未来的所有的功德。哦，以这个作为依止的大地，哦，所以说称为所依。那么第一个呢，这个因力呢，就是指的是过去所修的一切这个善根的这个善根力。哦，所以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他今生修行禅定？能够很快的具足，能够很快的成功。那有的人学习教理，很快的就能够为人说法，这个是因力啊。他过去生的这个栽培啊，就像这个曾国藩说啊，这个书到今生读语迟啊，我们今生所做的，啊，就是为了这个未来啊，大部分未来式的哈，为了这个未来啊，这个栽培善根。所以说我们这个善法能够成就功德。必须有的这个种子，好，就是过去生曾经栽培过这样的这种善法善根的种子。那么今生，哦，因为再次的串习，所以这个善根的种子呢就能够开花结果，哦，乃至成熟脱落。所以因力就是这个善根力啊，它有这样的善根。好，哦，所以说没有善根的话，就只能赶快栽培善根了哈。第一个因力，第二个呢也是很重要的缘力，哦，助缘。因是主因，哦，他今天能够成就必须这个种子。那么缘力呢，哦，就像这个树它要开花结果必须要有阳光水分空气的滋润的这个助缘。所以呢这个菩萨修行成功的这个缘力呢就是善知识，哦，你有从这个善知识听闻正法，所以呢他才能够将过去这个所栽培这个善根的种子能够使它开花结果。那这个菩萨他因力，他有这个善根种子，然后同时呢他有缘力。我们都知道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菩萨，他都自然的成就这个三不退，缘证三不退。然后呢在极乐世界五尘为他说法，然后在极乐世界又有阿弥陀佛来为他说法。所以呢这一切都是阿弥陀佛他的本愿力的加持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一正二报的这个境界来教化这个菩萨。所以呢这个菩萨有很好的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因缘来善知识的这个助缘啊来帮助他成就圣道，所以呢称之为缘力。好，那么同时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菩萨还能够成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威神力的加持啊，同时啊遍至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佛诸佛之界，在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诸佛的面前呢，啊，同时的修福修慧。那当然他今天在无量诸佛面前同时修福修慧，当然他的这个善根的开发就特别的快。那么这个也是缘力，哦，除了阿弥陀佛的这个摄受还有十方诸佛的摄受，哦，的缘力。那么这是这个后面修行的一些依止。那么再来呢起修的方便，哦，这个前方便。那么义力，这个义力呢就是如理作义的力量。 如以作例一样，就是呢，求佛的这个坚定心，就是这个他今天啊，这个求他今天修行的一切的善法，都是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就像这个大波尔经说啊，一切智智相应作意。今天他拜佛也好，念佛也好，或者是持戒、听经，这一切的法门，他修这些善法的功德的目的，他唯一的这种作意、唯一的动机呢，就是为了成就无上菩提。好，不是说为了要增加人天的有漏的福报，也不是为了得到人二圣的天真涅槃的果报，他唯一就是为了要成就无上菩提，然后呢，能够迅速的广度众生。他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成佛，为了成佛的这样作意来修一切的善法，所以这种毅力，好，这个作意的力量，好，那这就是一切之智相应啊作意。那么再来愿力，好，这他起这个修行一切这个善法之前呢，他发起这个大愿力。当然成佛这个是一个终极的目标，那成佛之后呢，做什么？必须要发愿，好，像这个阿弥陀佛发起这个48大愿。这个舍我得佛，故有地狱恶鬼畜生者，不许正觉。那么因为这样的愿力推动，当然你有这样的愿力，你必须要以种种广大的这种福德智慧资粮，才有办法成就这样这个愿力。所以呢，就要不断的精进的来积功累德。所以呢，菩萨也是一样，为了成就后面的这个无量劫的这个精进的修行，所以呢，菩萨必须发广大的愿力。好，因为他的愿是很广大殊胜的。所以未来劫的这个修行呢、啊，也是广大殊胜的，好，不会而且不会有疲厌。那么这是愿力，那么依力，好，成佛的这个终极目标的确立，而且不断的意念，还有愿力，哦，这个成佛之后要做什么？这广大心量的发动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推动他未来啊这个精进修行的一个前方便，或者这个起修方便。好，那这个一直这个方便呢，再来就是，哦，这个。正修，加行正修。那加行正修当中有三个力，第一个方便之力。这个方便的话呢，这个方便的话，就像这个大波尔经所说的，以无所得为方便。他修一切的这个法，但一修一切的法，就事相上有种种的差别，但是呢，菩萨都能够回归到这个三轮体空，没有个能修的我，还有个所修的法。好，虽然说没有个能修的我的。他所修的法，就本质来说是没有，就本质来说啊，他们是无差别的，好，都是实相的离体。但是呢，菩萨仍然善巧分别的一切的我、一切的法、一切的众生的相貌啊，一切的法门的内容，好，善巧的分别，然后来精进的修种种的法。那么这个就是方便之力，好，依着这样的善巧方便，所以才能够升起种种的功德。好，也就菩萨在修一切的善法的时候，都能够回归到无所得。以无所得为方便，那虽然说知道一切法无所得，但是仍然能够善巧的分别一切的法，好，那么这个就是方便之力。好，那么他有的时候他在修行的时候不会堕于空有二边，才能够调和中道。那么再来呢，这个常力的话，就是指的是依着这个他所修的这个法，恒常的不断的去修行，那么这个代表的是一种精进的力量。好，就是精进力，就是说他今天得到这个法之后，他能够不断的去实践，这个法成为常力。好，那常力有我们前面讲到常力必须要依着这个毅力跟愿力，必须要有个正确而广大的目标，才要而且很坚固的这个目标，才有办法真正的保持精进。那第三个正修的力量是善力，好，就依法正修。好，那这个方便之力是指他的善巧，那么善力的话呢，说明他依着这个法来正式的修行，从善力。好，那么正修有这三种力，接着呢，修行成就的话有两种力，第一个定力，第二个慧力。定力就是修止成就，这个禅定的功德成就。那么慧力的话呢，是般若波罗蜜这个观的成就。观的功能，这个就观的这功能成就，那就般若波罗蜜。好，当然一切佛法有无量无边的佛法，但是总结起来就是一个是止的功德，第一个是禅定的功德，第二个是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就这两个功德。 所以定力会力。好，这是说明约修就他这个他所修的这个法的这个分别。接着呢，第二段就行分别。好，那么就行分别的话呢，先讲到第一个起行之解，他发动这些的修行必须要个引导。我们先把这个底下文念完哈。多闻之力，世界忍辱精进沉定智慧之力，正念正观诸通明力，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如是等力一切具足。好，那多闻之力是起行之解，就说今天他要修行一切的这个无量边的法门，他所依止的是正见，好，并不是说只是前面所说的精进就够了，他必须要一直正见。那么这种正见的栽培，必须假借多闻。不可能就天生下来就知道的，那必须要去多闻，透过多闻呢才能够了知一切的佛法。那么了知一切佛法之后呢，接着这个明其所行，修六度之行呢、就世界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波罗蜜，那么多闻之力也成就，那么六波罗蜜也圆满成就。那么这是修他所修行的内容做的这个分别。那么再呢，就德分别，他所成就这个功德的德，功德来分别，就是正念正观诸通明力。好，这个依这个佛法这个正念，然后来这个正观，所以呢能够产生种种六神通还有三明的这种力量，这称为正念正观然后诸通明力。那么这个正观的话呢，就是说他能够离开一切的这种无明，能够见到这个法，成为正观，或者我们可以讲到这个开悟了哈。那这种菩萨的这个开悟，但是都是非常甚深的哈，因为他证到法性，他的悟是真的见到了哈，这种正观。那么正念呢，就是一直这个正观，在一切的这个境界当中，都能够舍相入持啊，都能在一切的这个境界当中呢，都能够夹带这种波罗蜜的这个正观的力量，然后呢，对于一切境界都不会产生执着的心，我称为正念。好，那么因为有正念正观，所以能够产生种种这种六神通乃至三明的力量。好，这就得分别。那么以上是说明自力的具足，接着呢说明利他利足，化他利足哈，如法调伏诸众生力。好，如法依了佛陀的这个教法，好，随这个如就随顺哈，随顺佛陀的这个教法呢，来调伏众生的这个力，这种善巧方面的力，他也具足。所谓调伏呢，这个调，好，是对这个跟这个众生呢，他根性比较柔软的众生，那么菩萨用调，用调的方法，来摄受他。那伏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众生根性比较刚猛的众生，用伏的，用那种折伏的方法。所以我们看有时候善知识，他必须为爱兼报，有时候用慈悲的摄受，让我们众生内心感到好像这个温暖的个冬天啊，碰到这个暖暖的冬阳一样啊，冬天碰到这个温暖的阳光一样啊，非常的欢喜啊。但是呢，菩萨有时候这个看到这个众生在放逸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为他讲道理啊，他内心这个粗猛啊，又接受不了。这个时候菩萨呢，就是必须要现这种威猛的相貌来折服众生。就是众生能够心弃于这个正道，就像你看那个密教里面那个护法，有的护法，像那个或者是像那个马哈嘎拉，那个就现愤怒相啊。那当然，这个主要就是要调伏一些刚猛的众生了、因为给他现慈悲相的时候，他不见得能够马上得到法益，所以菩萨就为他现愤怒相，好，来折服他。那么这些呢都必须要如法，必须要随顺佛的这个教法。好，那么这是别名。那么最后总结，如是等力一切具足，这一切的这个自利利他是三种力量都能够具足。那么这个是总结以上啊，我们所说这个极乐世界这个菩萨他们在果地上所具足的一切的这个功德。那先讲到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 还是先下个休息十分钟？各位想一想，我们下节课再来说。好，陈女士。
老师慈悲，就是在那个九十页，倒数第二行，要会日除次啊，那个这中间这个逗点是不是，就是说它两个意思是灌下来，是不是？
对，这两个都是讲修慧，修慧，为众生说，为众生说这个修慧的法门。
那逗点还是把它保留，
还保留对，因为只要。我想就是说，只要你了解他意思就可以了哈，那自己保留这个无所谓，只要你了解这两个是指同一件事情就可以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义和同愿，能请老师再解释一下。
在一起的，就是说身口这和就是外在，对不对？那主要是内在的跟随喜大家的善法，我们讲和净嘛，这个净是主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大众当中。真正能够常保持这种谦虚调和的这种心，然后面对大众能够尊重大众，甚至能够发起护持大众的心，那就是义和同悦，好，真正的内心的在一起，你就是跟大家在一起接触到大众的时候，真正能够发起一种欢喜，这种欢喜心的哈，这种义和同悦，至少不要跟众生对立的心态。
那请问法师，就是说心五他整个好像就在修讲这个智慧跟圣经，那这怎么配成精进？就是说他整个大课是把它说成精进。
他这个增进的话，主要我们把它解释成精进的这个增进嘛，就指这种他愿意不断精进的意思。那不断愿意不断的增进，那就是一种精进的意思哈。其实我觉得是他这个分科，我觉得说不太容易分了，说实在。因为佛的释迦牟尼佛讲这些法的真实意义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分。我们刚刚讲说这个讲精进，只是就着这个慧严大师他的这个说法啊，他这个增进这两个字，我们说他是精进。但你看这个内容确实也很多这个精进的道理在里面也是有。好，
那另外，
但是就是说他这个，我刚刚讲精进的法还是在其他的法当中。所以他在介绍菩萨精进的时候，他不免的要说出他所修的一种中的法，所以你很难分，也不容易和前面的所说的这个做个分别，也不容易。只是说这个地方所强调的是他的精进的这个善法，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九十页那个倒数第二行那个善力，能请老师再解释一下。
九十一页倒数第二行。善力哈，善力的话，慧眼大师解释说依法正修，这个是说这个善法力，我们讲善法力的哈，就依着这个法来正式的修行，那这个就是善力，就是说他对于他所摄受的这个法都能够很专一的，然后去修行，称为善力。而且另外一面就是说，他这个善力的话，应该还可以说他所修的这些法都是依这个佛的这个教诲，所以称之为善力。